好，我们这一堂课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导师纵观经论》第十章谈二谛哦。那谈二谛的这一章呢，导师分成三节啊，第一节是总说啊，就是二谛的意义为何啊，还有就是二谛它。它如何成为是一个教学啊？那第二节就是说明，世俗谛主要是说明世俗谛、圣义谛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涵啊。然后最后呢，就是二谛的抉择。那这边有谈到这个中观对他中二谛的看法，还有二谛有空的抉择。以及在古代三论中哦的一些关于二谛的教学，有一些语词，比如说横竖二谛，还有单复二谛，或者是余教二谛跟中假二谛哦。好，那这个目次我们大概带大家这样来了解，那接着我们就进到我们的讲义，请大家翻到第 B 二。那导师的总说一开始呢，他先点出二谛教学的意义啊。那导师这边所提示的呢，就是引导众生转迷起悟。转迷就是把迷的状态把它改变啊，然后启发呢啊，开启这个觉悟啊，就是或是去向觉悟了啊的一个方法，以二谛为本啊，所以大家来学习这个二谛是很重要啊，因为我们要改变现在的这个迷的状态，然后要去向觉悟呢的目标呢。就是要透过二谛的一个了解哦。那导师说这是佛法极根本的问题哦。所谓极根本的问题，它就是最核心的问题哦。好，那接着在这个二呢，这也是在 B 二里面第二大项哦，也是在 B 二最后一行。这边开始，这边呢就列举了几个关于二谛的一些语词了，比如说世俗谛、圣义谛，或者是世谛、第一谛，然后俗谛跟真谛啊。那它的这个搭配，就是如这个投影幕上所显示啊。那这边建议大家看投影幕比较容就是容易一点啊，比较轻松一点，因为这边都有标页嘛，然后自己再稍微到那个页码注记一下啊。那这边都有把重要的内容摘录出来跟大家做说明啊，所以大家看着投影幕，然后就不用这样上上下下啊，会比较辛苦。那再来就是第三项谈到这个。二谛里面，导师有提到，就是凡圣二谛这样的一个语词啊。那这边导师说，佛依二谛说法，二谛中最主要的呢，为凡圣二谛啊，或可名为情智二谛，或者是有空二谛。那它的这一个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啊？就是这个凡啊，就是这个情智二谛当中的情啊，然后这个有空呢，就是搭配这个凡跟情啊，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啊。那知道这个好像跟就只是文字上的对应而已嘛，那这到底跟修行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为什么要了解呢？那主要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了。那一个理由可以在 B3 里面 刮胡耳这边啊，导师有做了一些提示啊。所谓这一个繁盛二谛呢，我们大这边简单的说，它的一个最主要意义就是凡夫认识的是俗，可以吗？啊，而且把这个俗，也就是这个现象界呢，认为是真实实有，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凡。那它对应的是认识的是俗，哦，把俗就是世间这一个一切现象界，把它认为是实有的，哦，可以吗？所以这二谛有搭配凡夫跟圣者这样的一个关系在，哦，那这个圣呢，就是圣义谛，哦，那它是圣者他所能够体悟的一个实相，哦，所以俗是凡夫所认识的，哦，然后这一个圣义呢是圣者所了悟的，能够认识的，哦，好，到这边应该都大家都能够掌握到，哦，那这样好像也只是在说故事嘛，哦，就是谁知道什么东西，谁知道什么东西，那怎么修好像还没有带进来，对不对，哦，好，但是呢这里面已经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修行的元素，就是我们要知道凡，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状态，哦，可能里面下面有一些是圣我们不知道了，哦，就至少个人是凡，哦，我们所认识到的一切我们觉得是真实的，这样的一种认识是错误的，这很重要，因为我们没有了解到这一个错误呢，我们不会去了解什么才是真实， 懂意思吗、哦，就是说我们一般这个病人呢，哦，有时候很麻烦，就是他不知道有病，所以他就不想要去看医生去吃药，哦，所以要让病人去吃药是要去修道嘛，哦，然后看医生吃药也就是去了解修行的道理，哦，然后病能够解除第一步是什么，要让他知道有自己有病，哦，自己没有病他就不会去看医生吃药，这样明白吗，哦，所以一开始导师所谈的这一个凡圣二谛就是这个目的，哦，就是凡夫所认识的真实，哦，也就是认为这个世间的一切都是实有的，这个认识是错误的，哦，知道这个错误之后我们才会知道说那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哦，先知道正确的，然后才能够体悟到圣者所体悟到的圣义，可以吗，哦，所以导师谈二谛这一章所要告诉我们的道理就是这一些了，哦，所以其实谈到这边就可以下课了因为主要就是这一，啊，如果大家按照这个脉络去了解，其实后面要谈的呢其实是圣者所了解到的世俗是怎么一回事的一个正确情况，哦，了解到圣者所认识的世俗的一个正确的道理，才能够体悟到圣者所体证的这个诸法实相，大家可以分出这不同吗？这个圣义谛就是圣者所体悟的诸法实相，哦，怎么样去体悟，就是要知道圣者怎么样去对于这个世间的正确认识是什么，哦，而这个世间的一个情况真正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无自性，可以吗？但是凡夫认为是实有自性，哦，所以首先要知道凡夫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然后接着了解圣者对凡夫所知道这一个世间他的一个正确的道理是什么，哦，所以后面其实导师要谈的就是圣者怎么样去看待这个所谓这个凡夫所能够认识到的世俗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哦，那这个不同就是我们要去修行去了解把握的一个内涵，哦， 啊，最核心就是无自性空，可以吗？哦、好，所以因为导师这边的这个内容非常的多，如果不先把这一些把它分清楚，大家会搅成一团。哦、好，那再来，所以这个凡圣二谛呢，就是众生因无明妄执，即一切法为真实有。那因此就是生死流转，那这是凡夫认为世俗一切法是真实有，那这样的真实有对他们来讲是正确的，凡夫所认为是正确的，那这个叫俗谛了，或是凡夫的这个谛。然后要使众生解脱，就必须要了悟诸法是怎么样非实有，或者是无自性空、哦、那物好，这个是非实有，然后接着才能够悟得法性本空。这两句话有一些不太一样、哦、我们这边用这颜色把它做一个区隔、哦、这边的了悟诸法非实有，或者说无自性空、哦、那它 所代表意就是去观的一个的内涵，可以吗、哦、那这个空是无自性的意思、哦、但是能够透彻了悟到一切法无自性空的时候呢，我们会去体悟到一个，会经验到一个，经验到诸法实相、哦、那这个诸法实相也叫空哦、那这时候的空就不是无自性空 哦，是什么呢？这个诸法的本性空寂、哦、所以后面的课我们会说明这两个的差异，讲到圣意实相我们会用空寂、哦、然后讲到这个世间一切法的不实，我们会讲空无自性、哦、两个内涵都叫空，但是空的这个意义不太一样、哦、好，那可能有些人开始有一些搞不懂，反正就是一个是诸法实相，它叫空寂，它是超越一切的这一种这种身心的一种体验、啊哦、那这个无自性空，它是我们在观察一切法的一个正确的道理的时候要去了解的一个内涵、哦、掌握到无自性空才能够体验到空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好，再来，那这边的这个世俗谛、圣意谛，也就是所谓的凡夫的谛跟圣者的谛、哦、那这样的一个说明的一个修行意义是什么？就是要了悟凡夫所认识的真相，也就是认他们认为诸法是真实有的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哦、那也就是另外一个面向，就是一切法是非实有、哦、非实有、哦、非实有，然后呢才能够悟得法性本空、哦、这个本空就是本来即净、哦、本自空寂，那这个就是圣意谛的一个内涵、哦、那这个就是这个圣者所，然后呢，所以后面我们会谈到什么实有真空啊、哦、幻有真空啊、灭有真空，这个都是圣者所通达的二谛、哦、那这个就已经不是凡圣二谛这一个层次了、哦，凡圣二谛就是凡夫认识的跟圣者认识的、哦、那这个以这个作为基础在提升，就是那既然凡夫认识错误，那圣者对于凡夫所面对的这一些世间的一切法的一个特性，他们又圣者又是如何理解的、哦、那这个就是圣者所通达的二谛、哦、好，那再来这个别事也是在这个二 B 三啊， 好，那这边导师有先解释到这个世俗谛是怎么意义啊、哦？那这边导师谈到凡夫因迷情妄执，不悟真理啊、哦。那凡情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他的认识的对象，可以吗？啊、哦，境界就是对象，就是常识的世界啊、哦，是世俗有的，就名为世俗谛。那这边导师也解释，世是牵流啊，会变化；俗是虚浮不实啊。那依梵语说，有障缚意，也就是凡情乱现、虚妄不真，而障于真相。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可以理解为，众生因为有无明的负障，在我们在心对境的时候呢，对于缘起如幻的一切法，觉得是实有自性的存在、哦、那这种认为实有自性是存在的认识是错乱的认识、哦、是虚妄不真的认识，是障于诸法实相真理的认识、哦、这句话可以这样 来理解了、哦。好，所以既然世俗是这一个虚妄，障于真实，那我们如何能够了解？因为这个是凡夫的一个境界嘛，对不对？哦、那我们如何能够突破呢？大家觉得呢？哦、是不是觉得没有希望？世俗不就是障缚？那我们认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嘛？哦，那其实这个是有一个前提了，就是说在还没有这个佛法的一个启发之前，凡夫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要去这个超越这样的情况，必须要透过佛法的一个熏修，因为佛法会告诉我们真实，而不是真实，就是正确的一个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认识的都是错误的，佛法告诉我们是正确的，那是不是说我们了解到正确就马上解脱呢？也不是，因为我们知道正确道理是这样子，但是觉得这个世间还是那么真实，听得懂吗？我们都知道这个世间都是如幻如化，但是呢，这个东西不见呢，心还是会痛了好几天，会执着，就是这一种黏着对一切法的这种真实的这一种认识还是存在的，所以就是要慢慢去修行。好好，那圣义谛是什么？就是圣人自见体悟的诸法本相，就是诸法实相，非一般所认，一般的认识所认识，一般认识就是凡夫的认识所能够认识，所以我们现在是看不认识不到圣义谛的、哦、那这是特圣的真智界、哦、就是真是圣这个真理智慧的这个对象、哦、名为圣义，也就是第一义、哦、好，那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就是圣义谛它到底怎么去把握，因为他说他不是一般认识所认识的，那要用什么认识来认识，是吗？大家想一想。那再来就是我们不是在阿含经说诸行无常，是吗？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这叫什么？三法印。那他是世俗谛还是圣义谛？大家就开始混乱了这要看怎么去界定它了。真正的圣义呢，是没有文字施设的，听得懂吗？那这一些内容又是什么？叫做教二谛了。后面我们会讲，就是它是一种教学上的一种，或者说导师在这个成佛之道有讲到自性如何有事观顺圣意， 也就是这些是顺圣意的一个教导的一个世俗的语言文字，可以吗？它是能够引导我们去向圣意的，跟一般的教我们怎么样去投资赚大钱这种道理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三法印它是能够让我们去体悟诸法实相顺圣意的这样的一个的言说。所以世俗圣意如果用比较严格的就是比较根本究竟的一个意义来说呢，世俗就是世间的一切现象界的一切，包含语言，包含佛所说的一切的道理，这个都是属于世俗的一个层次。那圣意呢，就是诸法实相，这个是心行除灭，言语道断这样的一个状态。好，那这个是一个比较是一种严格的这种二谛的一个道理了哈。但是后面为了要让我们能够了解到二谛的一个意义，又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施舍就教学那什么是属于世俗的一个道理什么是属于这个顺向于世出世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世间跟出世间的教学，可以吗？一般我们讲出世间的教学就是四谛缘起，对吗？那世间的教学就是这个四种世间正见，对吗？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生，有凡有圣，这个是属于比较是世俗的或是世间的，然后还有这个出世间的。好，那这大概让大家能够分清楚，这个我们有几个语词：世间、出世间啊。出世间就是能够处理世间啊。好，那圣意就是诸法实相，世俗就是我们所经验到这个世界啊，大概是这样子啊。好，那再来在刮胡二呢，这边谈到。众生，这刚刚我们讲过了，就是因为众生有无明嘛，所以会记一切法是真实。那如果要解脱，就要了解到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一切法是非实有，悟得诸法，悟得法性本空，那这个就是圣意的一个意义。再来就是刮胡三，世间真实跟究竟真实那这边呢，刚我们讲前面说的这一种世俗谛、圣意谛就是说众生认为是真实的然后这一个圣者所认为的这个所谓的实相众生所认识的真相跟圣者所认识的真相圣者所认识的是圣意谛，众生所凡夫所认识的是世俗谛好，那再来导师接着谈到谛有不倒而确实如此的意思那世俗是虚浮不实，为什么可以称为谛呢那这个是主要是这个谛到底是用来描述这个法还是用来描述我们的认识，听得懂吗？一个是能，一个是所一个是法一个是这个认识好，导师说世俗虽是虚妄颠倒的但是在世俗共许的认识上仍有其相对的确实性、妥当性一切世俗法从世间立场也可分为错误与不错误，那世俗谛就是世间的真实这主要是从这个认识上还是有一些正确性就是为什么这一个众生所认识是错，但是它有一些相对的正确性好，那再来关于什么是究竟真实究竟真实就是不二，不二就是超越相对，超越相对这样的一个境界 然后呢，导师说，但是凡夫圣者的境地不同，观点不同，所以佛随此差别说有二种真实啊、哦，就是凡夫觉得是真实，跟圣者所认为的真相啊、哦。好，那再来导师有一句话说，空性是理想的啊、哦，它不是现实的啊、哦。什么意思？就是空性其实就是如果是这一个。以这个圣义地的意义来说，就是它是超越的，可以吗？啊、哦，它不是我们现在能够经验到的啊、哦，所以因此，OK， 是好，那这边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因为空性是理想，不是现，所以不对凡情说空性。那这边导师有一段话，就空性不是凡情的认识所及，不是一般所能理解的，也就因此名为第一及特殊的啊。好，那导师说，虽然不是凡情所能理解，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一个真实啊，因为在圣者。还是真知灼见，圣者是可以认识到这样的一个圣义、哦、空性、哦、那圣者间也还是共振无别、哦、所以这边都还是在说明凡夫知世俗不知真谛、哦、那圣者悟真谛觉世俗是虚妄不实、哦、好，那再来就是要说明那如何显示圣义究竟真实、哦、这个在第四页的第八行、哦、第四页第八行这边导师有谈到，就是说圣义地不能以凡情的见地而论证、哦、那我们怎么认识呢、哦、所谓的不能以凡情的见地而论，就是以我们现在所这个世间的这种知识的体系来去认识到圣义、哦、必须要依着圣者的教导，听得懂吗、哦、就是说不能用这个凡情的见，就是这个世间所建立的这一些哲学啦、哦、等等来去认识到这一个诸法实相，必须要透过佛法的这一个修行、哦、或者是佛法这套教学才能够这个体悟到这个圣义啊、哦。好，所以导师在第四页的倒数第二行谈到如何显示真圣义地，如何通达圣义又与世俗地不相违，这是佛法的重大课题啊、哦。那所以后面其实就是在谈这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显示啊，如何显示啊。好，那再来导师接着就在第五页的第四行到第六行谈到这个圣者所通达的二谛啊。刚刚所说的这个是凡圣二谛，对不对啊？凡夫知什么世俗，圣者知什么圣义啊。那知的世俗呢，它是知什么？知世俗是实有，对吗、哦、然后呢这个圣者知圣义是知什么？空寂、啊哦、空寂，我们用空寂来描述、哦、好，那如何显示圣义？那这边导师的一个提示应该是这样子了、哦、这边有谈到凡圣有空二谛为大体而基本的方式、哦、什么意思？就是凡夫认为实有、哦、那这是他所知道的这一个世俗。那圣者体悟到是什么？空寂，对吗、哦、那这是圣义，这是凡夫知世俗，圣者知圣义、哦、这样的一个架构是基本的方式。但是呢导师说二谛原是圣者所通达的，就是 圣者他也能够了解世俗的是怎么一回事，只是认识跟凡夫不一样而已。哦，凡夫认为是真实的，圣者认为是如幻如化的。哦，看到的是同样的一个对象，这样的一个世界，但是他们所 体会到的内涵是不同的，对吗？哦，好好，所以在圣者心境中也还可以 也还是可以说有二谛。哦，那圣者是通达圣意又善巧世俗，所以后面导师所要谈的呢，其实是依着圣者所这个通达的二谛来说明世俗应该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样去认识。哦，可以吗？好，所以如何显示圣意，就是依着圣者所认识的这个世俗的这个正确的道理 去认识。哦，不要用我们自己原来的这种认识去认识。哦，要用圣者教导我们的这个道理去认识，他们认为这个世间这个世俗的一切法是如何如何，我们就要去看出他们所看到的。哦，这样的一个道理，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显示圣意，也就是依着圣者所认识到的开示出来的。哦，那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如何显示圣意的一个内涵。哦，好，那依圣者所体悟的二谛开示呢，观世俗一切如幻如化，空无自性。哦，也就是顺圣意观，然后透过观世俗一切如幻如化，空无自性，是顺圣意观而体证什么圣意谛。哦，可以吗？哦，所以这个显示圣意就是这一部分就是所显示的了。哦，这一部分就是要这样来显示了。哦，这个世俗的道理就是如幻如化，空无自性。哦，那这一些是圣者所见到的。哦，所体会到的。哦，那我们依着他所体会到告诉我们的这个道理的这个教导，然后去修观，然后才能够体证圣意了。哦，好，那这个是这一部分的说明。所以导师说，接着呢，就是关于圣者所体悟到的呢，哦，导师说又有深浅的不同，或是浅深的不同。哦，好，那这个浅深的不同呢，就在第五页的第八行开始。哦，那第一个层次呢，就是实有真空。什么意思呢？就是悟我空性的时候离执自证，那这个时候体悟到真空生一地。哦，那从空出的时候呢，从空的这样的空这个空寂的体验来这个出这个就是这个进到这个世间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的。哦，世间的是境界的时候呢，那导师说这一类的顿根生会觉得这一切法还是有一种实在性感，可以吗？但是他不会去执着它是实在性，但是那个实在性感还在，明白吗？哦，那要到可能要到第六现前地。哦，才可以这个在作意，就哎，它是如幻如化。哦，就或者是更高一点。哦，这个修行要到更高一点层次，那个实在感才会消失，听得懂吗？哦，所以圣者都还有这一种实在感，我们凡夫实在感更重。哦，所以我们要经常去思维一切法空无自性，慢慢去对这个实在感去削弱它。哦，那空真就是要去观察它是因缘和合的了，按照中观的教学。哦，好，第二个是幻有真空。哦，那幻有真空的意思就是一样，在误入空性知诸法毕竟空，其实 跟前面的实有真空的这个情况是一样的，只是说在从空出的时候呢，这个顿根的声闻，他会认为这一切法还有实在感，存在还有一种实在感。但是这一个立根声闻跟菩萨，从空出时起无漏的厚德智，他知法法如幻，这法法如幻就是世俗谛是如幻，可以吗？那我这个就是所谓的显示圣意的一个内涵的啦，因为圣意没办法显示的嘛，必须要透过世俗的语言文字，那怎么显示？就是法法如幻这样的一个道理，然后透过这样的道理去这个认为一切法是实有这个执着，才能够体悟到法法毕竟空。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幻有真空。那再来呢，妙有真空，妙有真空其实它是真俗并观的啦，什么意思？就是一念并观法法空即法法如幻，那这个已经到第六页的第一行，所以它跟前面的有什么不同？前面是见空就不见有，对吗？那见有就不见空，那个空是空寂的意思了。你要体悟到空寂，那你就不会有如幻的相现前。你见到如幻的相现前，你就没办法体悟到这个空寂，可以吗？它就是两个不同的别观了。但是妙有真空就是在一念当中同时体验到法法空寂，然后也能够见到法法如幻，那这个基本上是佛或者是高位的菩萨，可以吗？所以这大家了解一下就好，因为太遥远了，但是要知道是有这样的一个究竟的一个层次了。好，那这边所谓的妙有，它是什么？通达毕竟空，而即是缘起幻有，其实就是真俗并观，它不是有真的有什么妙有了，可以吗？它的妙有就是即空即有，毕竟空即如幻有这样的一个空有空。这个空寂跟如幻有的一个并观，所以这个施设为妙有，跟前面那个有的意义稍微有一些不同。好，再来在第六页的第十二行，那这三类呢，后者是三论宗，后者就是妙有真空天台说中所常说了，然后第二呢，就是幻有真空，是唯识跟龙树论，唯识的宗义，龙树论也有此义，那第一是顿根声闻圣所许，那这三者依证悟前身不同而说，但在缘起性空无碍的证见中，导师说这是可以贯通无碍的了，那怎么样贯通无碍？就是第二节要说的，贯通无碍。好，那结语，就是在佛法的安立二谛呢，本为引导众生从凡入圣，转迷为悟的，所以应从凡圣二谛的基础上一层一层去深入理解，以达到圆满的境地，否则高谈玄妙忽略当前的现实，就与玄谈的不切实际相同。所以要知道佛法它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 好，那再来就是第二节二弟的案例啊。那第二节开头，导师说依就近的这一个中道二弟，那其实应该可以理解为指前面我们谈的这三项，对吗？啊的妙有真空这一项啊，彻见空有容观而得其中道之二谛啊。好，即这个括号是我们自己加的了啊，就是一究竟的中道二谛与前二种二谛，也就是实有真空、幻有真空，予以容观抉择啊。那为什么要去容观抉择这三类？那主要就是，如果诸手定止前二种二谛啊，那会有这个不同的这种过失。比如说，第一种二谛实有真空，如果诸手这一个啊，就只有自性不空的世俗，嘿嘛。那如果定止第二种二谛幻有真空，那二谛就不能容观，要分别嘛，没办法再容观哦，即空即有这样的一个容观哦。好，那学佛者即以佛所证悟为究竟，佛所证悟的竟就是妙有真空嘛哦，所以应以此为最高的衡量。于前二种二谛呢，哈，予以容观抉择，啊，好，那以下导师分世俗谛与圣义谛分别说明相关的抉择了，哈，就是在第二节，就是这样的一个架构，哈。好，那再来就是这个第八页啊的第二项，第八页第二项。哎，这个跟大家的页码一致嘛？啊、哦，第八页第一行，啊、哦，好像有一点改变啊、哦。OK， 一样、哦、就是知凡夫知一切法实有自性，啊、哦，好，这个是第八页啊、哦，第八页。以为一切都是真实自性有的、哦、然后再来第四行，圣者能通达这个世俗的一切法，世间一切法是如幻假名、哦、他是这样认为，这个世俗一切他并非是真实、哦、他的因为凡夫认为这个一切法它都是真实的嘛，所以是谛。那圣者看这世间一切法是非真实的，如幻如化，所以这一些法就不是谛，就没有真实性。好，那这边的如幻假名呢，这假名不要认为只是名称，所谓如幻假名，就是依因待缘而有的施舍，可以吗？其实就是缘起的一个同义语了、哦、这个假名不要只理解到这个一切都只是名称而已、哦、都是以如幻而依待而有的施舍，依因待缘而有的存在、哦，所以大家遇到假名一定要特别去留意、哦、因为这个跟因为里面带了一个名字了、哦、所以我们很容易跟名称会有直接的一个挂钩，它不只是这样子、哦、语言的一个施设案例这个东西叫什么，这是一个层次、哦、在三假里面说名假嘛，但是这边的假名它包含三假一切任何的、哦，即使是最小的这个粒子、物质、色法，或是心的最小单位，它都是一因代缘的存在的，所以这个叫做假名。好，因为世俗的事相都是颠倒虚妄，所以不能称为谛。 哦，因为圣者看到就是幻化嘛，哦，幻化不实，哦，这是从所编说了，哦，好，再来第八页的第七行这边，导师说，也就是幻有真空与妙有真空思想的属地，哦，圣者如实知世俗如幻，假名失色，哦，假名失色就是一因代缘而有的存在，哦，一样跟前面的假名跟假名失色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在表达同样的概念，哦，好，那什么意义？就是幻有真空，妙有真空之俗有，就可名之为地。因为圣者也有二地嘛，对吗？哦，对于世俗，为什么名为地？是从能边说，他们有正确的认识，可以吗？哦，从所边说，这个存在这些一切的事物呢，都是幻化不实的嘛。哦，但是我们圣者能够知道这个幻化不实这个正确的道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这个世俗从能边来说是一个正确的，哦，正确的了解他幻化不实，哦，那这边只是要说明这样的一个差别了，哦，好，那再来刮胡二，哦，刮胡二第八页的第十行，哦，这边导师说，凡生二谛说世俗谛，哦，谛是不能离幻现的，哦，这个这个世俗人或者凡夫啊，认为一切法是真实，对不对？哦，那这个真实一定是依于这个幻现的这一个存在的法而起，哦，可以吗？它不是从无然后自己想象出一个真实，它是依于幻现的一切法，然后因为错误的认识而认为它真实，哦，那这个是导师这边这句话的意义。好，那再来第十一行，导师这边说，从差别的观点，所以可说世俗是如幻现，哦，但以凡夫愚痴而执为第十有，这个第十把它圈起来，第十就是认为它是正确而实有的，实有而正确，哦，这叫第十执，哦，这个是一类，哦，那如幻现又是一类，哦，好，那什么意思？就是第十执可以理解为认为诸法实有自性而以此为真正确的这一个执，哦，叫做第十执，哦，好，所以世俗是如幻现的，但是凡夫的认知就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有两个状况，哦，一个是圣者所认识到世俗其实是如幻现，哦，这是一种情况，那凡夫他就不这么认识了，他认为一切都是实有的，哦，不是如幻的，哦，好，那在第十四行第八页第十四行这边导师说，在凡夫直感的认识上有此法现前，即有第十相现前，哦，一切缘起幻有于凡夫即成为实有。什么意思？就是凡夫的这个实有是依于如幻的这一个缘起法的存在而产生的，哦，也就是他这个错误是依于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只是他没有正确认识而已，哦，所以他是依于缘起幻有的这个存在的法而对他起错误的这种实有的执着，哦，好，那这边大家可能有时候在听这个佛法的一个说明的时候也要了解一下，我们一般讲缘起法，缘起法我们要悟的是什么？缘起还是悟缘起法啊？要看怎么说了。缘起法如果是缘起法则的话，那是我们要去悟的嘛，哦，但是这个杯子啊，这个桌子都叫缘起法，可以吗？或者是说用比较精准，叫缘所生法了， 但我们要悟的是缘起的这个法则，啊，可以吗？观缘起的法则，去了解到，确实一切法都是依着，都是一个缘起法则而存在，没有一个实有，啊，所以缘起法到底是指缘起的法则，啊，或是缘起的真理，还是缘起的依因带缘而有的法叫缘起法？这有时候大家要做一个区别，因为导师在写书的时候，这两种意义都会有的。因为他写书，有时候他们觉得我们应该看得懂啊，但是他其实在不同的脉络，那意涵有些不同啊。好，在第十六行啊，好，导师这边说。就是一切是幻有的，但是凡夫却认为是真实，也就因此啊，观凡情的第十相不可得失啊，那幻现象美是毕竟不起而都无所见啊。这边主要导师要讲到一件事情，我们直接看这边的个人所提出来的解释了哈，就是当照见。第十相空无自性而无一实体可得的时候呢，啊，则体悟如幻现之相的甚深空寂性，可以吗？啊，你除了看到它如幻之外，你还能够体悟到它的空寂，啊，这是两个层次了，大家慢慢去体会，啊，去修看，就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好。此为体悟诸法实相时的境界，哦，然后超越能所相待不生不灭绝代的境界，也就是虽然一切法是如幻现，对不对，哦，但是凡夫认为是实有，但是圣者能够知道它是如幻，哦，当我们能够了悟到一切法如幻而体悟到实相的时候，大家还会看到这些法生灭如幻这样的一个现象吗？哦，按照导师或是古德所开始不会有这些，哦，因为如果有人说师父我最近有一个很特殊的境界，我说我在定中能够深刻体悟到诸法的无常生灭变化，哦，就是他还有相可以察觉得到，哦，那这个只是说他已经有蛮不错的一个这个慧观，啊，但这个时候还没有体悟到诸法实相，听得懂吗？哦，实相是无相，哦，是超越的，你不会看到有一些东西在那边好，哦，像灵虚影像，有听过吗？他就当时不是说他见到灵虚影像吗？哦，那这个其实可能是闻所成、思所成、修所成这样的一个层次了，哦，但是已经很难得了，哦，这已经有圣解空性圣解而已了，哦，还没有体悟到空性，真正的空性的体悟就是毕竟不起而无所见，可以吗？哦，一切法这个是超越的，哦，这边主要要说明这一个。好，再来导师在第十七行这边谈到第八页十七行，唯识家重于依他起片机指差别说，哦，但也有此意，此意是什么？好，我们就往下看，哦，就是即凡夫为的染依他，哦，他是片机指性，他所以这个导师说地是不能离开现象而安立了，哦，听得懂吗？哦，我们这一个凡夫的错误还是基于一个缘起的一个存在而产生的，哦，它不是无中生有的，哦，它是基于一个缘起如幻的法，只是对它错误的认识，哦，所以这一个产生的这种错误，哦，所以这边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要修行，我们要观什么？观这个世间啊，五蕴身心啊，对吗？哈，哦，这个缘起的这样的一种如幻的一个法嘛，哦，只是说我们现在不觉得如幻， 觉得实有，但是我们要去看到真理，还是观这一些啊，它的一个对象是这一些，而不是离开这个世间的一切法，别有一个圣意可以去见到，见不到哈，离开世俗，没有这个东西存，一定是从世俗去透过破除我们的这种错误认识，然后去经验到那样的一个实相的哈，不能离开这个世俗哈。好，那这边的词义是指说地是不能离幻现的啦哈，这边所谓的词义，因为这边已经离有点远了哈。所以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也有此意，就是说地是不能离开幻现的，也就是这个片寂执是建立在依他起而起的错误，它不能离开依他起，别有片寂执这样的错误产生，这种错误是依于依他起，然后因为错误的认识而产生片寂执，主要是这样的意义。好，再来第八页倒数第二行啊。好，那导师说，反之，离地实相的空性，这空性就是远离这一些错误啊。这边的地实相是一种错误，把一切法认为是真实，认为是实有，认为实有是真实这样的一个认识啊。那离开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够体见到空性嘛，所以叫离地实相的空性，也需在现象上观察，也就是在现象上去体悟。那导师说，如色性空，一切法性空，不能离现象而说空。那立根见到能即空而有，因此才有可能。就是我们要能够即空而有，表示你在观空的时候不能离开有，可以啦哈。如果离开有而能够这个空是离开有而观到的，你就没有办法即空而有，因为它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可以吗？哈，这边导师主要要说明这一个道理哈。好，那再来是第九页了哈。第九页，圣者误入毕竟空后，知地实与幻象的差别啊。好，在第九页啊。好，导师这边说，虽不能离幻象而说空啊，但是由于圣者误入毕竟空后得自净。即不执为实有，了知一切法本为如幻有而非地实性，这才是现象而非地相啊。好，那地与现的差别才明显的表达出来啊。那这边导师说的地跟现的差别性的地呢？就是地实相、地实性，那现呢，可以理解为如幻有、幻现象啊、哦。好，虽然不离了哦，但是圣者要了解到这个地实相的这一种的这种错误呢，必须要了解到空性之后，才能够。反过头来看到这个如幻象，可以吗？先悟得这个空寂性，然后这个出了这个空寂的这个体悟，才能够如实知这个如幻象。感觉好像是分开来的，对吗？这边就是导师要说明，虽然是不离了，但是他在这个观的时候。它是有先后的啊，先后顺序是先体悟到空寂，然后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到这个如幻现啊。好，好在这边一个归纳的一个的叙述啊，这边 就是凡夫的第十相一如幻现之存在而起，圣者悟空即性时，空即性之体悟，一幻现之存在而悟入。所以第十相不如幻现，空即性亦不如幻，就是前面导师所说的了。第十相不能离开这个幻现，那空性也不能离开这个幻现，道理可以这样来理解。然后呢，圣者这个悟这个毕竟空的厚德智呢，知缘起事物之如幻而非第十，那此即显出世俗之第十与幻现之差别性。虽然是不离，但是要悟得空寂之后才能够了解到第十跟幻现的差别。好，再来是第九页的第四行，就是关于现象跟地相的观察。现象跟地相的观察，好，这边导师说呢，凡夫位中不宜过于为过于为不为了哈，做这个现象与地相隔别的观察，就是不宜过于以这样的方式来修行修观。好，那什么样的道理呢？那就是会有一些缺失，这边导师有点出这个缺失。那唯识家说三性，即偏重在片寂之性，片寂之性不是依他起性，就偏重在片寂之不是依他起，然后呢，由此就引起不许依他这个性空这样的偏，因为隔别嘛，两个是隔别的。好，那中观说二谛呢，重在世俗于众生而成谛，破除世俗谛而引凡入圣。好，那不得意不得这样的一个道理，又每每流于二取空，误以为空是破坏一切。结果呢，就两种情况，一个就是方广道人的波无因果，或转为形而上的实在论，那可以理解为实有真常之空性的这样的一个见解。好，那这个所谓实有真常之空性，大概啦，它可以指涉这个真常唯心这样的一个的一个的见解了。好，再来刮胡大写三，关于真实跟非真实。这个在第九页倒数第一行一直到第十页的第二行。那这边就谈到世俗的一般认识了，有非真实跟真实。非真实是什么？阳焰，可以吗？阳焰就是夏天马路很热，我们远远看好像那边有一滩水亮亮的阳焰见为水相，但是这不是真的水，是假的那再来是真实，就是见到清冷的水然后以为是石油以为是石油，它不是真的石油，是我们以为是石油了它虽然有相对的因缘和合的存在，它不是实体有自信的油好，那这边导师再来谈到这个说一切，就是第十页说一切有部的看法那什么叫假有呢？假有就是相续和合的现象这是世俗有，那实有自性就是说一些有部，它分两类法，一个叫假有无自性的然后实有是有自性的那实有的是什么？就比如说青色、黄色等是 实有自体的，是圣意有，这是说一切有部的见解。那中观呢？依中观来看，此二类，也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真实跟非真实，或者是世俗有圣意有，这二类中一般所谓的不实的，并不全是主观的产物。这边导师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我们虽然认为这一切法是真实，这是错误的嘛，但是这个错误也不能全怪这一个能观者，因为有无明，所以看不清楚。导师这边主要表达就是说，缘起他所现起这个幻象呢，就带有欺骗性，就会引导我们认为它是真实，可以吗？所以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缘起所现起这一个存在，它就有一种欺骗性，就会让我们觉得它是真实感。好，那这边导师有说了，就是又举几个例子，就是马路越远越狭，但是马路没有越远越狭，对不对？但你如果说这是主观的错误的话，那我们用客观的相机去照，对吗？相机就没有所谓的主客的一个认识，也是一样的一个情况，可以吗？导师说这边并非完全是主观的一个产物。好，所以放笔在水杯中有曲折相，那这也不仅仅是认识的错，它本身它就会让人家看起来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引导让我们产生错误的一个相存在了。好，那这些错乱相或者是幻化扬艳等是假有，也是空。那导师说，但不是什么都没有，不过此不是实相，是错乱的幻现罢了。龙树也曾说，幻相法尔，虽空而可闻见。说错乱，说假名，说空无实性，不是什么都没有。这边导师要强调，在说一切是错乱假名无物有实性是空，要了解它只是不是有一个实体是那样的一个存在，但它是一因带缘的合的一个存在的一个状态了。它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是后面有背后有因缘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要希望不要因为学了空之后就波无因果了啦。空只是说这个现象当中没有一个真的是那样的一个实体在，但是这样现象都是有因有缘，因缘合而显现出这样的一个存在或这样的一个相。好，那空中说空不爱幻有，即以此为理论依据。然后这边有一个暗语了，给大家唱，一切法的存在即有此错乱相，众生才会因无明而执为实有。众生确实是有无明，确实是有一些障碍，但是这个相它的存在的本身它也带着这一种错乱，会误导我们认为它是真实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两个合才会引起这个实有，所以连这个错误也是因缘合的错误了。好，所以意思是什么？那透过因缘合的正确，那才能够破除这个错误嘛。好，那再来第十页倒数第六行，这边导师说，一般人所见为千真万确，也并不就是实在的。前面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一个幻象并非是完全都是主观的一种错误，或是完全这个什么都没有，对吗？那纵使是 一般人认为是千真万确的、哦、也并不就是实在性、哦、前面是指那些幻象我们可以知道的，但是它并非是什么都没有，其实是因缘和合的、哦、好，那这边是说那千真万确这一个情况也并不是实在、哦、比如说萨婆多不以青黄赤白为实有自性，但是依科学的角度来说，它就是光波 的这一种不同、啊哦、波长不同所引发的、哦、因为有不认为这个颜色它有一个实有的青色的法、哦、青色法一个最小的单位，然后寄举之后变成一片我们才能看到青色，可以吗、哦、那是他们的主张，但是事实上不是，它就是一个光波而已、哦、没有一个实有的一个色法叫做青色、哦、然后聚集多了之后我们就看到它、哦、没有这样的东西。好，再来导师谈到中观认为一切是如幻假有、哦、这个在第十页倒数第一行、哦、就是一般人以为千真万确不见得就实在如此、哦、然后一般人以为虚假也不见得全属子虚乌有、哦、那世间人每以此二类为一假一实，机械的话为二类，他说这个是不对的、哦、这二者呢中观都以为是幻如幻假有、哦、都是错乱而妄现的，如以为某些是实有，那即对于缘起无自性，这个无性就是无自性的真意不能了解、哦、因为前面我们知道有这个水真的是可以摸得到尝得到的、哦、还有阳眼看到的那种水那是幻象、哦、虽然有这两种，那个如幻我们可以知道是幻象，但是真实那个水我们比较不能够去掌握到它的幻现、哦、那其实对 中观的证件就是这个水也是因缘和合的幻现，可以吗、哦、主要是要谈这个道理。那再来就是讲到正世俗导世俗了、哦、那这个应该比较简单，大家自己看。好，那再来为什么要谈这个正世俗导世俗呢、哦、主要是这一个这个 正世俗我们看一下、哦、这边有个图啊、哦、就是正常的这一个根所知道的、哦、然后它是正确的。这边的导世俗，这边有个图啊、哦、这个是在讲义的十一页有一个图表、哦、这正世俗导世俗，那世俗里面有常态跟变态、哦、那常态当中的正常眼跟眼视的这个认识叫正世俗，常态当中也有一部分是导世俗，就是镜像现起的狂乍相、哦、比如说这一个笔插在水里面，我们看到它是歪折的，可以吗、哦、那这个也算是导世俗、哦、好，那主要要讲这一个呢、哦、那这边导师有说了、哦、就是以此而物为虚，就是以意解空来譬喻难解空、哦、意解空的幻化影响是可见可闻，但是宛然现有，一般以为地识的也的有呢 也是如此、哦、是虚狂性空的，但不碍缘起的幻有，不碍因果法则的确立，也就是讲这个正世俗导世俗，或者是说难易解空难解空、哦、易解空就是这个水，可以吗、哦、水我们知道它是假的嘛、哦、 这个阳焰这样的水，然后了解到这个我们真的可以喝到，可以摸到这个水，也是不实的，哦，可以吗？哦，主要是要表达这个道理，哦。好，那再来，导师说不能了解性空缘起的原因，哦，因为就是说这边在第十四页第五行导师有讲到，就是一般人跟一般学者虽然也知道水中月的非实不得缘起，但是他不得缘起性空的正见，哦，原因在他没有真正了解中观的假有义性空义，哦，好。那一般人虽以在第十四，一般人虽以为水月假有，但同时他会执另有真实的自性存在，比如说天上的真月，可以吗？哦，他虽然可以知道这是假，但是他们觉得假必一实，他背后有一个实的，哦，大概是这样子。好，那中观就是了，能够了达一切如幻缘起，而彻悟一切性空而得解脱，哦，那这是中观跟一般人的差别了，哦，哦，那时间过得真快。好，那我们谈一下圣义谛，这边就跳到结论了啦，哦，那后面大概带一下，哦，让大家了解圣义谛这边导师有提到狭义跟广义，在第十四页，哦，狭义是指什么？空性，对不对？哦，那广义呢？知诸法本性空寂，也知诸法的如幻原生，哦，在圣者境界中，圣义中是含此性空与现有的，哦，就是这个是广义的了。然后这一个狭义的呢，哦，就是借宪法以否定实性的这一个空，指空性，哦，好，那这边空性就是无自性空，可以吗？哦，无自性空，好，无自性空，那广义就是圣者体验的本性空寂，也知诸法的如幻原生。好，那再来，这我们要跳一下了啦，呵呵，跳一下。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结论，就是在第十五页，第十五页。圣义与世俗是方便相对安立的，哦，世俗地是变有变迁意，而且是隐附真实的，哦，那圣义地是本性空寂，离一切细乱相，因待世俗而名为圣义。圣义其实不能去描述的，哦，那但是我们依待这个世俗就安立它一个名字叫圣义，哦，那圣义有三义，究竟必然如此叫法性，本来如此叫法住，遍通一切叫法界，哦，好，那圣义谛不可想象为什么实在的本体或微妙不思议的实在，哦，所以圣者的觉境可通明为圣义，但佛法安立二谛，着重于一切法空性，那也就是因为刚才讲的狭义跟圣义嘛，对吗？哦，那这边所着重的一切法空性就是狭义的那一个部分，可以吗？哦，好，好，第三节二谛的抉择。好，这边我们讲一个地方，就是就是说外人，啊哦，就是比如说说一些有部分认为蕴处界是圣义有，哦，那但是呢在中观来讲他们还是如幻有，可以吗？哦，都 都还是属于世俗的了、哦、那有人就说，哎，那就是别人的圣意就是中观的世俗。导师说不对、哦、导师 这一段要讲这一件事情，可以吗？就是这个所有一切不认为是圣意，但是中观认为它是世俗如幻有的、哦、那是不是意思就是说别人所认为 的这个圣意就是这个中观所说的世俗呢？导师说不对了、哦、因为有部他们认为的世俗圣意呢，它是实有嘛、哦、但是中观的世俗它是非实有啊，可以吗、哦、就是有这个差别了、哦、反正 就是不一样、哦、不能这样讲，就是许于所许圣意及他所许的世俗、哦、就是有人说这个外这个别中的圣意就是中观所认为的世俗、哦、但是导师说不对的、哦、就主要是这样子了、哦、因为别人所认为圣意是实有嘛、哦、那中观的世俗并非实有啊、哦、它是幻有的、哦、好，那再就是这个导师这边有讲到空有的抉择了、哦、空有的抉择。那这边我们看到第十九页的第一行，就是这空有抉择有不同 的一种说教学、哦、一种就是为初学者说生死涅槃是差别、哦、可以吗、哦、为初学者说法、哦、那生死涅槃一个是虚假一个是真实，那但是越究竟说呢，生死涅槃一切都如幻如化、哦、那这个是了义说，可以吗、哦、好，那这边导师就这边有提到大智度论中所说的我等与法性二者、哦、此有彼空、哦、此空彼有，是方便假立真有与妄有、哦、那这个是一个方便施设了、哦、那究竟抉择二谛及一切孰有真空才是究竟说、哦、好，那再来就是讲到这个横竖跟单复了、哦、那我们大概说明横就是相对的，竖是绝对的哦、那单复呢，单复这个我们看到后面的单复这二十一页了，二十一页单就是世俗有圣意空，这是单二谛，可以吗、哦、那这边有四重二谛，第二重就是这一个有与空都是世俗，非有非空才是圣意，可以吗、哦、那这个复呢，就是在世俗它有二法复了、哦、前面的单就是世俗是一、哦、圣意是一都是单一的、哦、好，那这是第二重二谛，就是有与空都是世俗，非有非空才是圣意。那第三重二谛呢，有空还有前面所说的非有非空都是世俗、哦、要什么非有非空，非非有非非空才是圣意、哦、这叫复中之复、啊哦、好，那这是第三重二谛。那第四重二谛是什么、哦、就是凡是言语能表达的呢，心所能够认识的都是世俗，那圣意就是心行言语断超越，这才是圣意，就是这四重大家这样去理解。好，那这边导师说三论中所说的四重二谛， 其实只是一重，不过约众生根性不同而差别说。好，那这是横竖单复了。那这边在23页讲到辩证法，跟这边的这一种三论中的横竖说，导致说有类似的情况，但是也有不同。那辩证法是什么？肯定是正，否定是反。那肯定就是有，否定就是空。那亦有亦空是综合，它是合。但是导师说辩证法的合其实是更高级的正，也就是有，另外一种 存在的有。那正反合的辩证过程都是顺于世俗名缘安立的。再怎么样去辩证都会有一个有，可以吗？那个合都是一个有，它没有达到真正超越的空。那三论的这一种论述呢，它是这一个有是正，空是反。那空有两种意义，一个是否定这一个错乱，还有不爱的一个假名。那有不爱有的空与否定希轮空，还是空观的过程，不是救济。那但是这个中三论的教学呢，它能够依着这样的教学离执而悟得毕竟即灭，这才是真正的空义。所以导师意思说，辩证法辩证到最后还是一个有，再怎么样的一个正反合，那个合都是一种有。那这一个三论的这一个有空正反之后，它就要去入实相，可以吗？的非有非空的这一种实相。好，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好，那三论中其实它的一个教学主要就是三从二谛当中的非有非空了，就是这个空有都是一种教学，要来引导去入真正的超越，可以吗？讲了空跟有之后要超越，这种超越叫做非有非空，超越有超越空，可以吗？这个就是这边所要说的了。好，那这边内容很多了，那我们只能跳到最后。好，那在导师最后的这个就是余教跟中甲，我们这边也稍微带一下，就是余就是体悟的二谛，那教就是施设说明的二谛，可以吗？那教二谛是依于体悟的余二谛而施设的，它的关系是这样子。好，再来就是中跟甲了。中跟甲，我们看到中跟甲，叫中甲义了，中甲义，那甲就是生与灭的因缘，甲名，生与灭，的因缘甲名，那这个中呢？终就是即生的灭，即灭的生，否定生灭的这一个实性，而器物非生非灭的空性，中道，这就是中。其实跟前面这个有跟空，非有非空的这个道理，可以是一致的。所以就是要去超越这一个非有非空的中道，的一个空寂。那甲就是这个中甲义的甲，就是由生灭 的现象 来安利、哦、来教导，然后要这个由就是透过生命的现象呢，要进一步知道呢，由灭生是由于灭，待于灭，不离灭的，就生灭是不离，是相待而立的、哦、它是一种因缘的假名。说这一些主要是要契入非生非灭的空性、哦、这就是宗，可以吗？假就是一切的这一些生灭的一个 教导、哦、它都是因缘和合的假名。好，那最后导师说、哦、三论中是极俗而真、哦、重在超越而远离一切见执的、哦、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一些，就是极俗而真，就依着一切法的一个观察，了解到一切法的一个这个正确的道理、哦、然后呢极俗，然后能够去物真，就是不生不灭、非有非空的这一种诸法实相的一个体证。那导师说，这就是佛法体证的重心了、哦、好，我们这个内容就到这边、哦、不好意思，今天多了一些时间，那也这个。是代表两件事了哈、哦。第一个，我们能力不足，不好哈、哦。啊，这个我们要在下次要再检讨改进。那、啊、第二个表示什么？导师的这个内容太庞大精深了了哈、哦。我们已经很用力去缩减到啊，剩几页也是还是会超出时间啊、哦。那真的很抱歉，但是希望大家透过这样的一个说明啊。哦，再回到在自己看的时候，能够去了解导师在这个文章里面，然后在这边所要谈的一个意义跟道理。好，那这边花很多时间就是在描述导师这句话他想要表达什么了。好，那因为我们觉得如果不说明，可能大家也不容易去了解。好，那希望大家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听闻熏习之后呢，能够更贴近这个器物非有非空、哦、不生不灭这样的一个中道实相。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